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今天我们要讲福音书的第二课，天使报信和耶稣的降生。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天使有两方面的报信。第一，他向约瑟报告消息；第二，是耶稣向玛利亚报告消息。天使向约瑟报告消息的事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开始。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之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天使除了向约瑟报信以外，他又去报信给玛利亚，这是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从26节开始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：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全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有之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：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因此你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换成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，因为出于上帝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：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天使向玛利亚和约瑟双方面报告信息，有一个很重要，当时犹太人关于婚姻的问题，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贞洁的事，如果女孩子许配了丈夫还没有正式结婚就怀孕，那是可以定他为淫乱的罪而用石头打死的。 但是玛利亚并不是有不贞洁的行为而回应，乃是上帝看中了他，圣灵临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上帝做事，上帝就负责任向约瑟解释这件事情。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约瑟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但是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没有和玛利亚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。玛利亚在领受这个天使的信息，觉得这个责任非常重大，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件事呢？那么天使就对他说，这是圣灵临到你身上的事，你所要生的是圣子，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天使这样的向玛利亚保证，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真理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乃是上帝的意思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可以决定要生男生女，要生多少孩子们，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人的诞生还是出生在这个世界，乃是上帝在后面掌管一切。我们稍微看一看人类的历史，这么久男跟女的比例差不多是很平均的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男的多过女的的百分比超过10%。这是因为上帝晓得人什么需要多少的男人多少的女人，让人类在各方面有平衡的生活。第二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圣灵临到玛利亚的身上，所以他在母胎里面就没有从男人而来有罪的罪性，乃是圣洁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母胎的时候就成为圣洁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耶稣要做人类的救主，如果他本身有罪，他就很难能够拯救别人。有罪的人本身就需要救主，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在玛利亚的胎中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完全圣洁，所以他生下来就被称为圣者。耶稣为圣者是从母胎开始的。今天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有好多人，我们封他为圣人，那乃是他死了以后很久很久人才封他为圣人。而这些被封为圣人的人，他们本身常常非常诚实，知道自己有过失，也不敢接受圣人的尊称。不过他死了，后来的人封他，他们也没有办法拒绝的。因此人类之间的圣人跟耶稣基督是圣者有很大很大的分别。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但天使向约瑟跟玛利亚报信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又告诉我们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又向一般在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报信。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念一念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但那些日子该撒亚古斯多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，这是巨力牛做虚压损武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车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抱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这段天使的报信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事，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一个犹太民族而生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耶稣基督不过是犹太人，在这里圣经清楚地说，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，就是每一个民族。所以耶稣的降生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他是为我们而生的，他的降生要成为救主。这个救主不是拯救一个民族，不是拯救一个时代，乃是拯救全人类每一个时代。所以第十一节说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，乃是成为全人类的救主。因此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救主，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为救主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来认识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所以天使报信成为我们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根据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浸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牧羊人听见天使报信以后，他们有什么反应呢？圣经说，总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，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些事存在心里，仿佛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上帝，赞美他。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使所报告的消息是正确的，因为牧羊人听见了以后，去对照天使所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他们去了，看见的是真像天使对他们说的，因此就赞美上帝。直到天使所报告的消息 是千真万确的。今天如果我们到伯利恒去，可以看见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地方，就是圣经记载的马槽的那个地方。现在有两个教会在那里盖了礼拜堂，但是他们都承认说，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。因为当时客店没有地方，所以就在养马的马槽里面为耶稣预备一个降生的地方。但是耶稣降生了以后，这个消息有牧羊的人传遍了伯利恒，而伯利恒是非常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市，大约有6公里之远。所以这个消息不但传到伯利恒，也传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又看到耶稣降生的事情不但在犹太地，天使再三的报告消息。马太福音另外记载，在东方有几个研究星象学的学者，他们在东方的时候也看见耶稣降生的记号，以后来到耶路撒冷。我们现在要看这一段的圣经，马太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。当叙利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做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诞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的以色列民。当下叙利暗暗地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，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如香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，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。马太福音记载，上帝借着宇宙的星象启示一帮要寻求真理的人，他们在东方看见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上有一个特别的星，他们从这个观察里面就知道在犹太有一个王降生。为什么犹太的王降生，而且东方的博士要来寻找呢？到底东方的博士跟犹太的王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几个王他所寻找的应该不是犹太人的王，乃是人类的救主，有一个和平，有慈爱，有良善， 有公道的君王要来统治整个人类，因此他们才不远千里而来。假如耶稣单单不过是犹太人的王，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也不会来寻找的。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他们花多久的时间来，但是他们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来问到底这个王在哪里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心里很不平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平安。原因，希律王听见如果一个王生下来，那么会威胁到他的王位。犹太人听见有一个王要起来，一定会引起战争，所以也觉得不平安。希律王和犹太人对耶稣的降生心中不安，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王，但他不是世界上的王，他不会用武力与世界的王来争夺王位，所以不会带来人类的不平安。可是人不认识他，因此就心中不安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后来做见证，他说，我生下来是做王的，可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臣长必要起来与世界的王争战。但是感谢耶稣基督，他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，所以地上的君王听见耶稣要做王，心里实在不需要害怕的。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世界上任何的王起来或者王退位的权柄，不是操在人的手中，乃是操在上帝的手中。这是在但以书第二章，当尼布加尼撒王做梦的时候，他忘记了他的梦，但是上帝差遣他的一个仆人名叫但以，在祷告以后，上帝就启示他，告诉他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忘记的梦的内容是什么。在那个梦里面就说到朝代的更替，权柄不在人的手中，权柄乃在上帝的手中。在但以书第二章第21节说，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所以世界上的君王不必害怕，因为他们能做王实在是上帝立他们的。如果他们好好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上帝所交给他的国家，上帝就与他同在，施恩给他，祝福他们。假如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，随便陷害老百姓，那么上帝感觉到这个人不能在圣任做王的时候，就把他废掉了。当希律王听见耶稣降生的事，他就召集了犹太的宗教领袖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就是要生下来做王的哪一位，生在哪里。这帮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对旧约的圣经背得很熟，所以就马上背出来说，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将来有一个君王要生出来。可是当这个王生下来，这一帮犹太的宗教领袖仍然不知道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今天很多人有知识，但不一定有悟性明白那个真理。因为希律王害怕自己的王位被这新生的王所夺取，所以要去杀这个刚生下来的耶稣。但是在这样的阴谋以前，天使就指示约瑟和玛利亚把小孩子耶稣带到埃及去，在哪里等候。不久 这个王叙利王就死了。当叙利王死了以后，天使又对约瑟说，你现在可以起来带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，以后就住在拿撒勒那个地方。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天使所报的消息，我们真知道神所做的事非常奇妙，他不会亏待那忠心于他的人。在天使的报信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全人类的。我刚才说过，我再提出讲一次，让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。他来要做王，但不是做地上的王，所以地上的君王应该要敬拜他，因为立王废王的权柄在他的手中。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我们人类极大的盼望，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降生。我们现在祷告，天父上帝，谢谢您差遣耶稣为我们降生，借着天使的报信解决人类许多的疑问，借着天使的报信除去人类对耶稣的误解。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耶稣要做王是建立属灵的国度，并不是地上的国度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王。只要我们谦卑的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领导之下、管理之下，我们就会看见你的慈爱、你的公义、你的真理在人间彰显出来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，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